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也要诉说你的作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奇异的恩典，我们怎么诉说都诉说不完，但是我们还是要诉说，要将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一辈子都存一个感恩的心，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爱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要看到你的容颜。我们要亲自来遇见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感谢赞美主，因为信号的问题，我现在在外地，信号的问题，我还是不方便打开视频，但是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好的见证人，他们可以跟大家面对面。我们先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嫌我是丧，今被寻回，瞎眼睛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是极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十年生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往那日快些，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悲心灰，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真是几毛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失恋网络，我已黯然经过，幸好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爱洗念生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喜得颂赞在父座前，神往那日快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是的，奇异的恩天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现。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这群这群你拣选的孩子，愿主在我们中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请问家人，那个 mate 刘是谁？今天好像没有要他讲话，所以可以 unmute 他。涛涛，对，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很感恩有马来西亚的余文法牧师跟利百加师母，还有他们在信主很有很多奇妙经历的林燕萍姐妹来给我们分享见证，分享信息。余牧师跟师母现在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很重要的同工。他们信主的时候就刚信主就遭遇到大逼迫，但是他们心里很坚定，就是要信主。那他们已经服侍了主40年，现在刚好可以退休，专心来追求跟分享内在生活，所以我们很感恩。我现下边我就要把时间交给余牧师跟师母他们来分享 在他们分享之前，我有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会有领圣餐，请大家记得预备。好，我们现在请于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自己可以打开麦克风，已经打开了，感谢主。
好，公牧师，平安啊，还有家人们平安，真的要满心的感谢主。透过今天的相聚在线上呢，让我和我太太师母在我旁边，那么等一下她会出现在那个摄像头那里，也会来分享见证。那么首先，我真的要满心的感谢赞美主就是让我能够再次的回想，在40年前，大概是1982年的那个时候呢，我信主的那些的经历，我今天就分这三个部分呢来为主做见证。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怎样信主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信主过后又怎么样，然后如今又怎么样？我就先讲我信主之前，就是在40年前的那一个，我是怎么样信主的。当我在想要分享我过去40年前怎样信主的这一个感受的时候呢，内心里面很深刻的就浮现出一节的经文，就是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那里经文说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的确，我能够活到今天，都是因为主的爱，都是因为主的恩典就好像刚才玛丽所唱的那首诗歌这首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但罪得到赦免，还有神也赐下许多的恩惠在我的身上。你要想起在40年前就要就想到要信主的那个过程就是好不容易。那个时候，我有一位信主的朋友，他曾经有跟我分享过，虽然有分享过，但是他所分享的福音不完整他只是跟我分享说主怎样会医治我们，还有会上天堂就是很基本的那个所谓的所传给我的福音。那时候呢，就是说最重要的，我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是之前的事呢，我心里面呢总是有一个的空虚。我曾经发出这样子的一个的心里面的话，我就这样子自言自语说，心里面的空虚呢是没有无法得到满足的。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没有听到福音，也还没有听到什么有关于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只是心里面忽然间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感叹。那个时候是发出一个的感叹，说呢，我怎么样的去努力赚钱？因为那个时候我打2份的工作，想要赚多多的钱。那时候很年轻嘛，想可以可赚。那个时候家庭也是很穷苦的，那我想能够赚多多钱是最好的。那个时候虽然我打2份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是呢，我想要达到的东西几乎都有达到，都有买想要买到的东西都有买到。那早期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家里的这个电视机很老旧了，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开始有新的这一个所谓的彩色电视机，那个早期，那我说呢，在我们的乡下，我说我们第一家一定要先买，就好像要 表现自己啊，多么能干，多么就是说厉害啊，说要买，一定要买，就是说呢，我在我们的乡下，就是说我就是努力赚钱，终于果然我真的是在我的住的那个地方乡下呢，第一个拥有这个彩色电视机，那个是很厚很大型的那个、老旧的那过了一段时候呢，总借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那个彩色电视。那个颜色也不是很美，不像今天的这是很清澈很美的好像画这样子的早期的是还是有一些的黑白的颜色只是一点的很肤浅的颜色就是我们都很高兴的那过了一段时候，就是说我心里说我想要买这一个 WiFi 就是音响系统，果然真的我是去买到了。我甚至我睡觉呢，我是睡在这个电视机啦，这个音响系统旁边的，开着歌厅睡觉的那个时候，我以为说哇，我这样子的拼命赚钱，然后以为说能够满足了。过了一段日子呢，心里面还是很空虚，说呢，直到我心里面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感叹，这个感叹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后来我就说哇，这世上呢真的是没有东西能够满足我的心的。后来才过后经过不久，我相信这一个感叹呢，虽然我还不认识他，没有听过福音呢，神已经好像听到了，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感叹，然后呢就听到了我的这个信主朋友说信耶稣很好，但他就不能够很深入的分享关于生命会怎么样嘛，只是分享一些的很基本的病得医治啦很好啦，有平安这样子而已，但还不是能够真正的勾起我对就是说要信主的那种兴趣，只不过因为我心里面还是有空虚那这个空虚呢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就是直到有一天，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是说也没有车子出门呢都是要搭公车，就是搭我们这里叫做巴士车。那就在坐巴士车的时候呢，就是我一望那个窗口那个早期的巴士车没有冷气的都是要开窗口的但我望窗口出去的时候，一看一片蓝天，哇，天气很晴朗，我心里面总是一直想说我有一天我能够飞是多么好还有呢，在我这一次幻想的时候呢，我就说哇，那这世上有一位真神是多么好，因为我一看到天的时候，望天的时候，整个人整个心都很就会很平静下来，好像有什么心里面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这样子，就是很平静下来，但是我那时候完全不认识神，还不知道有这位真神的存在。那经过了一段蛮多年的时间直到我外面出来打工这些也不会照顾自己，然后就犯了这一个胃病，很严重的胃病，是要靠止痛药吃止痛药，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胃病一发作的时候，整个人又吐那个胃酸整个人脸会清白，哇，我吓到，我说哇，这好像是我的世界末日的，我说哇，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吗？我说我不要我的人生是这样子，那么的痛苦那么心灵又那么的空虚。哇，又这样子的打拼，我说哇，是到底为了什么呢？知道呢，我深信了，神知道我心里面的感叹，知道我心里面想要再追求一个想能够满足我或者是我所要认识的一位神，但只不过我那个时候也不会祷告，什么都不会，那么就是我深信是主的恩典引导我，那么是主来寻找我，听了我的这个心里面的呼求，后来就这样子的，有一天我就跟我这个信主的朋友说呢，说既然信耶稣那么好，那么有那么的好处，那么我想要试一下，因为他有讲到说病能够得到医治，我这样我就讲说我现在我的胃病太过厉害了，就是说呢，医生那个时候呢也跟我讲你只能靠止痛药，因为那个时候在三四十年代40多年代医药没有那么发达嘛医药没有那么发达，医生也没有那么厉害，所以他只能靠说吃止痛药呢，说你的病是不会好的， 那么你就要自己保重了，就这样。哎呦，我讲完蛋了，我说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就好像就就已经没有希望了嘛。就是后来我就说呢，哦，我要去信耶稣啊，我说至少就是说呢，耶稣能够医我的病。就真的我去跟他去教会，然后也祷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真的很奇妙。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信主的那个虽然是因为受病要得到医治，但神呢也医治了我内心里面的那个伤害和那个填满了我的心里面的那个空虚。我就在祷告的时候啊，整个人呢噼里啪啦，好像我的眼泪流的好像小孩子一样哦。我信主的那个时候，哇，那种感受到神的爱充满在我的心里面。我是一个很强悍的一个男人，一个所谓的男子流血不流泪的那一种哦。我在家里面是很调皮的哦，我父亲用木棍打我哦，用藤条鞭我，我忍住我不哭就是不哭的哦。但是很奇妙，当我信主，耶稣也没有鞭我，也没有怎么样的就责备我。我会跪在那边，我说主啊，我求你怜悯我。那他也有讲过说呢，我朋友也有讲过，我也听到说我们是要认罪。我也很简单，我说我认罪主啊，我有什么罪，求你赦免我，我有犯什么罪，你赦免我，我就是这样子认罪。那么我说我要相信你，现在我很痛苦，我得胃病，好像就医生说不能够得到医治的，我听到说你能够医治我，能够医病，然后我求你医治我。那很奇妙的，神没有先医治我的这个胃病，而是就是医治我的心灵，填满我的这个空虚。那我接受了主过后呢，哇，哭得好像小孩子一样，那哭了蛮久一下。我这位带领我信主的这一位朋友呢，可能他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因为他是在一个原生都是就是信主的一个家庭哦。然后他看到我这样哭，他一直都奇怪，他就问我，他说文发，周末你会哭到这样子，从来没有看到，好像你变成一个小孩子哭到这样，好像不可以停呢。我说我不知道，我想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说有被主的爱充满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回想到哇，我过去的那个日子的情形，还有我的那个成长过程当中因为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有13个兄弟姐妹我男的算是排第四的。那在13个兄弟姐妹当中呢，我的脾气算是最坏的一个没有人赶我的，我家人没有人赶我的甚至我发起脾气来，我会拿那个菜刀的，在我的在妈妈的厨房那边拿菜刀，然后家里有种那一个橡胶树，哇，一直发起脾气，我拿那个菜刀呢，就砍那一个我爸爸种的那个橡胶树过后呢，就要被爸爸修理了这个就是他的管教但其实我不会就是说真的会去砍我的家人砍家人，只不过呢要发泄，只是吓吓他们，就是说我是不好惹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子一个成长，脾气很不好。那我原来就是在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认罪悔改，神让我看到我的那个丑陋，那个脾气啊，暴躁啊，那一种心里面的那种的问题那后来呢，哇，主就是这样子的，一直不断的磨练我，一直不断的就是这样子的念经我我一不断的一直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经历了一次过后呢，还想要，后来慢慢才发现到原来呢，哇，主真的呢，就好像刚才我所念的那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的5章第8节，就是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呢，耶稣为我死的。我忽然间我想到，哇，耶稣的死是因为为我的罪，哇，我哭得更厉害，哭了很厉害，每一次去到教会就是一直哭的哦，哇，一次就是流泪，就是有深的感触，就是那一个那种的经历呢。真正的吸引我，直到今天 我还是要说追求啊，直到我信主的那个时候，让主填满我的空心，然后还有也让我知道啊，我心里面所在询问的，若这个世上有一位真神啊，最好。哦，后来主也向我显明说，他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真神。哇，我喜乐的不得了，我从没有的那一个经历哦，互相好像小孩子，还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的喜乐？因为心里面总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哪里有快乐呢？更讲不出有什么心里面的喜乐。那么自从我信主了过后呢，整个生命大改变了。改变到我的家人，那个时候我婆婆还有在，都吓到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以前好像呢是一个老虎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人，今天信主了过后变成好像绵羊哦。过后哇，我信主过后，因为我是在一个家庭很拜拜、很迷信的一个家庭里面，因为我家里一旦家里成员呢有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父母亲啊、婆婆第一个事情不是叫我们带我们去医生。第一个事情就带我们去庙，或者就是我们不能够去庙，就是生病太厉害的话呢，总是就是说呢，一定会去庙里找那个跳童啊，那个鸡童呢，开那个符水那么写那个符水，然后呢就烧那个符水给我们喝的，就是这样子长大的哦，哇，那属灵界里面的捆绑也是很深的，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我信主。我受到开始受的逼迫，然后呢，他看我又不会反抗哦，我不会就是说呢，哇，用我的那种脾气来反抗，来对付他们就好像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什么都不会，而变成一只绵羊这样子哦。我自己说呢，哎，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像很软弱？但是其实现在主不断的安慰我，因为我信主了过后呢，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听到那时候呢，教会领袖说呢，你要读圣经。我真的买了一本圣经，那本那时候我是辛苦赚钱买那圣经，我很珍惜、很宝贵的哦。我就开始读那个福音书，就是他说你什么不懂，你就不要读旧约，然后呢，你就开始读新约。我就读新约，我就是这样子。我发现到每一个都就是神的灵，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圣灵，我只知道说主不断的每天教导我用那个登山宝训那个主教导的那一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哇，我阅读好像每一天主都一直跟我讲话，哎，我不知道要怎样做。主啊，今天我受到这样多的逼迫，这样多的就是攻击因为他们知道我信主了，哇，他加倍的逼迫，每全家人都更加的，就是说呢，施压力给我。甚至我家人呢，他偷偷在我的水壶里面偷偷烧那个符水给我喝。你知道我怎样发现的吗？有一天我要拿去做工，因为都是他们帮我剩的，然后我就拿那符水一大壶的水去做工的。神说这个符水已经做了手脚的哦。后来我就知道原来他们烧了，那我就不喝啊。哇，在大热天之下，你想不喝水哪里行啊？哦，是不啊、呃？一直整天就流汗的做那种劳动的那种工作很辛苦的。哦，后来怎么办呢？我为了煮盐过呢，我把那个水倒掉，然后呢自己花钱去买水来喝。后来他们几天过后，我家人哦就发现到我的父母亲就发现到好像哎，好像什么都没有事，好像都没有发生，好像没有效力。后来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在水上，在我的喝的水有烧什么符？”他们也默认了，他们也不敢承认。那还不打紧，还没有完呢，这个属灵之战还没有完。后来他们怎样做呢？就是在我的家里，因为我们家是用井水冲凉的，就是在井水旁边，我们有一个大水池，那么每全家人就是用那个大水池冲凉的。就是所谓的用一个大水池冲凉，就是剩那个那里的水来冲凉，那就在那大水池然后放花水哦，就总之就是用这种的这种属灵的这种的拜拜啊，这种的魔鬼的势力呢，就想要改变我整个人的思想，整个人的生命。 但你知道我怎么样做吗？啊，那个我胆量真的很大，我把整个的那个水池的那个花水全部的都倒掉，然后再重新的打那个井里的那个新的那个清新的水，哦，在那个水池那边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年轻，所以我气力很够的，很有力的。哦，气力哦，对于我来说，哦，我就从那个，但是冲了完了。冲好凉了过后呢，就哇被我的父母亲呢，他们大骂，他讲说怎么把我那个花水全部倒掉呢？哦，他们真的拿我没有办法。哦，他也知道我那么的坚持，但有一件事情后来渐渐的改变他们的对我的逼迫，就是看到我的生命的改变，看到我的生命怎样改变，就是我的脾气改变很多，就是说呢，哇，我在家里成长。哦，在原生家庭成长，我的一举一动，我的言行为人，他们是最清楚的嘛，家人最清楚了。他看到我的改变，哇，他们也发现说，哦，原来信主也是不错的，哦，也知道就是说呢，我有信主呢，才能够改变我这个呢，我家人没有办法，我父母亲没有改变我的这个脾气的这个文化这一个人。就是后来他们也慢慢的就放软了，放慢了啊，就是说没有再这样子的，哦，这样子。后来他们就开始用软的，哦，他还是用过后用软的，这个魔鬼真的是用千方百计的，就是要说服你用软的。他讲说你不要信了，不用紧，我现在呢就是说呢，啊，让你就说你去教会，但是呢就是说呢你不要完全的啊，好像做迷啊，就是说完全的啊去相信，但是啊家里的祖先啊，家里的那些神牌啊，那些偶像你还是要拿香啊。但是我说服。我就是呢，既然就是说呢，我说我认识的一位真神啊，我就是只拜一位真神就好了。那么至于其他，如果不是神的话，我再拜也没有用啊。我也跟我的爸爸，我跟我的家人讲说呢，我们要认识呢，认识一位真神就够了。有一位真神呢，啊，就已经就是说呢，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就在他那边了。啊，我们不需要去寻找那么多，认识一位真神就够了。直到今天，就是说我还在认识他，还在寻找他。啊，这位真神真的是又真又活又很奇妙，就是说陪伴我。啊，在这40多年，那在我信主的这个啊过程的当中，怎样带领我，使我信心越来越真，越来越长大。经过这个磨练，经过生命改变，然后越磨练，然后也就是说呢，不断的。让我就是说被吸引，哦，主原来是那么的好，我不相信不行哎，我生命没有主真的不行啊。直到今天我说呢，每一次我祷告我说主啊，我的生命是你捡回来的，我生命是你所赐的，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还有什么好缺乏的呢？我说最重要，如果是我生命有你，我就有答案了，我生命就有答案，我生命就有一切了。如果没有你，我再拥有什么的话，就想赚多少钱呢？那最后也还是真的是虚空的。后来我真的哇，我对主的那个认识哦，是主的恩典，他把这个启示和智慧赏给我。这也就是我开始做基督徒哦，成为基督徒啊，哇，真的是太过奇妙了哦。因为我发觉到过后因为。我信主过后呢，就是说我以自己的所谓的沙沙的，就是这样的很热心的在教会服侍，就是这样子。然后有一天神呼召我说你要放下工作，我就说主啊，我其实不求说要做牧师，要做传道，做什么的，我就是要认识你，就是要寻求你，就是要爱你，就是很单纯的那种爱你。后来就是说主就呼召来，那个时候就是在1985年。啊，主就给我看到意象和呼召，说呢，有一天你要放下我就是等候。我问我的牧师，我牧师说实话没有当等候，我很听话的，我就是还是一直在等服侍。哎，我服侍呢，我不没有说要求名义地位的，有什么服侍我就通常我都是会带一套的多一套的衣服去教会的，第一个最先找到教会开门做招待员。最后一个人回的，为什么会最后一个？因为每个回去了才可以开始洗厕所，你知道吗？啊，我就是这样子的服侍了，洗厕所啊，开始我洗厕所，很高兴的洗厕所。教会的时候啊，那时候因为你知道那么多人来教会，哇，什么味道都有，你知道啊？原本漂亮的啊， 那很像的一件新衣器教会啊，美美的啊，我需要换另外一套的啊，因为出来从洗厕所的味道又是另外一种的味道的啊，但是很喜乐的啊，外面虽然是哇那个味道很臭，但是心里面是很喜乐很喜乐的哦、啊，就是这样子的服侍哦、啊，知道呢主呢一天一天的就是不断的啊提拔我啊，从普通的信徒呢，然后成为。啊，教会领袖从传位传道人到被安利牧师等等，我、哦、知道，最后我服侍三十多年四十年的这个日子，其实说服侍说，我一开始认识主，我就是服侍四十多年都在服侍，只不过就是说有没有那个名分罢了啦，到今天还是一样服侍哦，虽然说我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还是一样服侍，还是一样的。啊，反有正没有减的，就是一直追求主就对了啊。这道就是说，进到这一个水流，越发现到说，哦，主啊，真的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哦、啊，就是要追求的，就是单单耶稣你自己哦、啊，单单耶稣就是啊，你要是给我的目标，有了你这一切呢，哇，就是才能够真的心满意足，最能够使我心满意足的。就是我找到了这个答案，就是填满我心里的空虚的，就是见到主面就能够心里就满足了，哇！就是所以就是每天都是要亲近主的，那个是就是我信主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是，然后过后知道呢，认识了这位真神，信主过后的那个情形呢，就是生命不断的哇，主不断的磨练啊，虽然。大半的时间是在教会里面生活所接触的哦，接触的就是在教会里面生活都是弟兄姐妹，发现到哎，这么我说呢，我信主的那种的情形和经历和现在许多我牧会哦，那个时候早期牧会的那个经历所看到的信徒很多不一样嘞，那么就慢慢的就是我相信也是主的恩典在我身上，就是说主要我就把他们带到正轨上，我就是不断的传讲，就是说呢，哎，你们一定要跟耶稣对齐，哎，你们信主不是因为病得医治啊，不是因为家庭啊蒙福啦，不是儿女升职啦，还是等等的这个为了因为祝福，我想你们信主要把你的焦点呢转向耶稣身上，耶稣就是那祝福的源头，你一定要追求，你把你的那一个就好像我们的纽扣一样，你的一纽扣一定要对那个位置才可以哦，就是不断的把他们引到耶稣，就过后我就是一不断就是传讲呢，就是得着耶稣基督要我得着的，就是我或者是为耶稣而活的，还有就是传讲，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的中心，为我的目标，就是说每一年知道有一些教会领袖他们也受不了，他讲说牧师你每一年定的目标虽然讲说呢耶稣就是我生命的目标，教会的目标，你定的每一年目标都是一样，好像有定目标好像等于没有定目标，到底是什么目标，哎呀，我说是什么目标，难道你不认识我们这位主，这是目标给我们的主吗，你认识他，你越亲近他，你生命其实有很多的主要为你定下的这个目标，并且他要帮助你去完成那个才是，但是怎么样解释都不来，就是说呢他们已经受习惯了，因为我知道，因为在教会牧会很多人他们都习惯了，就是说你一要牧会呢 你要去神学，不是说神学不好，我自己本身也就神学，但是老实说呢能够帮助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圣经的基础是很好的，但是在应用方面呢真的是用不着，几乎我学的都是应用，你要按照它的那一个的方程式啊，完全不可以用的，你在教会服事是要用你的生命，你要靠主的，用天上所指示你，就好像耶稣指示摩西一样，你要按照天上的指示来服事的，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已经习惯在这种的教会的所谓的这种的框框的里面，哇，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天其实你在教会不是哦，你不是只是单单要把外面的人带进来，还有你要救许多的基督徒啊，脱离这个框框啊，很多的教会的框框啊，哇，锁住这个信徒 更不容易了，我发现到不容易，但是我已经完全脱离这个框框了。哦，我真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完全释放我。哦，真的是就好像那个保罗所写的那个书信哥林多前后书那边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旧事已过，全都变成新的了。哦，圣灵就是那自由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完全就能够是让我们得自由了，因为我的服事就是这样，哇，非常的喜乐。而这个是我的信主的，就是过后渐渐的不断主带领我，啊，直到今天呢，如今又如何呢？啊，就是在这个水流里面，真的好的不得了，就是好像呢，一发不可以收拾了，就是说你已经大陆了，你不能够离开了，你离开就是说是死路一条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听了那么多道，因为我称为一个牧师。我称为一个牧师牧会哈，听了很多的道，也在线上听了很多的牧师，哇，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圣经的方程式啊，很多圣经的那一套的那种传统教导啊，所以知道我今天所就是在这个安静等候内在生命的这种操练，我说好像似乎很多文天的教导不一样了，我说主啊。哦，有时候听的那些教导只是在知识上，有时候越听越枯燥啊，越听越好像也觉得就是心里面那个灵里面就好像不得满足，就总之就是说要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才是真正喂养我的这一个人，喂养我灵命的这一个人啊，真的是我真的满心的感谢主，就是说带领我知道今天呢进入这个内在生命的这个潮流的这个内在生命的这个操练的这个水流啊。那么后来呢，就是说呢，最近啊，我就分享最近呢，神给我两句的这个话语，深刻的印在我的这个刻在我心里面。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得到永生？你要怎么样？就是说呢，你知道你不会失去永生，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那边讲到呢，认识神就是独一的真神，还有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哇，这个经文我非常喜欢，我一直说主啊，我要更多认识你，所以我根本都不需要去怀疑我没有得到永生，我根本都不需要去担心说呢，我会不会失去永生，我所要做的就是一直不断的追求说，哦，主啊，我要认识你，认识你，认识你，认识你。还有另外一个经文，有时候就是说呢，我们会对自己的形象，会对自己呢不够肯定，或者不够就是说呢被接纳而产生的那一种的啊，我们会对自己呢会自暴自弃怨天尤人等等那神也给我一句话，也就是在43章以赛亚书的43章第4节啊，谢谢呀，有一位家人帮我打出那个经文啊，若可以的再帮我打这个以赛亚书的43章第4节，以赛亚书的43章第4节那边讲到，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哇，这句话也真的哇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在主的眼前是那么的宝贵，我是那么的尊贵，哇，还有是因为神爱我，哇，又是列邦呢代替我的这生命，但是我不因为这个是以赛先知跟当时候神的百姓说的神以列邦，但是今天呢，那代替我生命的，代替我生命的罪的，比列邦更宝贵的就是耶稣，他今天代替我的这个生命，代替我的这个咒诅，代替了我的这个疾病等等，哇，我真的是在主的眼前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的尊贵，我真的吗？真的满心的感谢主盼望今天的这个短短的分享能够祝福到家人那么接下来呢我的这个太太呢还有燕萍姐妹呢将会接下来分享，阿们。好了，刚才有人在这个平台问我，就是说我是1962年出生的就是这样子问我多少岁，我是1962年出生的，你去试算一下，就大概我知道是多少岁的OK， 上帝赐福大家
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有耶稣真好，我很感谢神， 我要乘这条路呢，为恩典之路，加上刚刚我们所唱的那一首歌《奇异恩典》。我跟我的爱人，我的丈夫，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那其实是我先比他信主的。我是在1970多年的时候呢，在我还在6年级的时候，我梦到一个梦，这个梦告诉我很清楚的一个梦。那时候也没有人跟我传过福音。我在梦里面呢，我梦到有一位很爱我的神，他为我死，然后他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这个福，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写的福音的总纲，就是耶稣为我们的死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就是因为有这一个梦，所以我一直在寻求。一直在寻找这一位神道，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其实，在历史呢，我们读历史，我们都有好像有读过，有耶稣曾经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在我那个梦里面呢，他其实很清楚的在告诉我说，我的人生如果能够找到这一位。很爱我的神的话呢，我这一生就很蒙福。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一直去寻找，一直去寻找。那就在1975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我的预备班哦。我初中一呢是我的14岁呀、啊，哦，那时候我的年纪有一点点弄错。然后就在我1975年的时候，我梦见过后呢，我的姐姐很奇妙，她就有。有一种叫做通信用信通信，然后给我们做一些回答问题的问题回答一些圣经的问题，那些问题呢都是出自于在四福音书里面，所以我就很勤劳的每天做，因为它里面都会讲到耶稣，然后为我死。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是只是做一些作业，那有分数的，有时候你做对到完了，他就会给你100分。只要你每一次都有做的话呢，我们都会他就会一直这样子的给我们分数。然后我就很勤劳的做，一直做，我看我做了整整1年这个 part 我是在。最近一杯的时候呢，神给我想起了，其实就是在这一年里面呢，神一直让我能够有这个姐姐，她也是在做，然后我也是跟做，然后都是用中文来做的，我就这样子做到我在1976年，我遇到一个学姐，这个学姐呢，她就问我，你要去教会吗？她就跟我传福音，她传的福音。跟我所梦到的福音一样一样，我所梦到的耶稣为我死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样一样哦，我就很好奇，他就问我你要不要去教会我带你去有牧师会从马六甲来，那时候我们是住在乡下，就是在一个城市城镇一个小镇一个小镇叫野心。野心这个地方，从马六甲他们要来野心呢，要18英里。那所以呢，他们就讲，我这位学姐就跟我讲，你要来吗？你要来的话呢，我带你去教会。我就一口咬定说我要，结果我就跟他一起去。那个教会呢，其实是一间家来的，一个小屋子来的。我们叫 low cost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间家，里面是一个小房间小小的客厅，然后坐满了9个人，他坐满了人，因为只有可以坐20多个人，所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已经是坐满人了所谓已经复兴了，然后我就去到的时候呢，哇，那你知道我一坐下来的时候呢？ 那聚会一开始的时候，牧师一唱歌的时候呢，就好像刚才牧师所说，那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的眼泪一直流，我是真的被这位我所梦到的这位耶稣的爱呀、啊，深深的摸着我的心，所以我就说，然后牧师就分享，他分享什么我其实真的记不到，因为我是受中文教育的，那位牧师呢是讲英语的，那我们啊从小学去中学，我们啊小学只是读一本英文书罢了，所以我们的英文是很肤浅的，等我们要去到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读我们的英文啊，所以那时候是我刚刚进入中学的第二年一备班，然后初中毕业，英文是很肤浅的，我不明白牧师在讲什么，他分享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的灵里面我感觉到是我知道，就是呢耶稣很爱我，耶稣很爱我，耶稣很爱我，那就这样子呢，他问你们这里有谁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主，我马上就举手，就从在那一年开始，1976年呢，我信主到今天啊，就是有一句话深深的啊，深深的打在我的心，就是主的爱啊，摸着了我的心啊，所以因为这个爱呀、啊，一直引领我到今天呐、啊，啊，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啊养育儿女的过程，包括我们牧养教会，我们都是因为被主的爱深深的摸着，真的是每一次来到聚会的时候。我还可以想起每一次机会有他的同在，就有他的爱，有他的爱就有爱的感动，就是好像今天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我就这样子的信了主，然后信主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有一首歌啊，真的是我可以用这首歌来形容我整个的过程，那这首歌的啊歌名是恩典的记号，我在我这个整个的路程里面，我只有说一句话，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主的时候，耶稣他听见我的祷告，他在万人中、万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我走过的每一条路，有欢喜，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点的记号，这真的是主的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的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喜有泪水，将我称为主恩典的记号。所以我这个人生里头，我只有说是主的恩典。是主的爱，是主的怜悯，是主的慈悲，所以我认识了他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肯放弃耶稣，因为他的爱一直先感动了我。所以呢，我信主以后，我妈妈，在我1976年信主，我妈妈还没有察觉到，因为呢，我们下午班，我们要。上中文呢，我们要啊留下来啊上课的，所以我去教会呢，他还没有察觉到，知道呢，不懂怎样，有一天呢，他就发现到呢，他知道我去教会了，那时候他就开始逼迫我，他开始逼迫我是先用那种妈妈的威严呐、啊，就是用打。我感觉到好像他当时以为我进教啊，进我们所谓马来西亚的那个宗教啊。其实我一直跟他讲，不是，我们不是进那个宗教，我是信耶稣，我跟那个是不一样的，所谓那个就是回教啊。我说我不是进那个教，我是信耶稣，耶稣给我永生。然后呢，他看我还是不听他就用棍打我，可是我告诉你哦，很奇妙，他怎样逼迫我都没有感觉到痛了，我没有感觉到痛，所以他打我，我还是照常还要继续要耶稣。 后来他就把我赶出家，把我从家门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去聚会呢，我回来呢，他不开门给我进，所以我就睡在外面呢，一夜啊，就是被蚊子叮啊。我在外面睡，我也不怕，我真的不怕，因为有主的同在。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我一直感觉到呢，主一直与我同在，主的爱一直吸引我。这些就是我在信主刚开始信主的过程。我说如果不是主的爱，可能我早就放弃了。因为在我信主以后呢，我的姐姐也跟着我一起去教会去信主，可是他们经不起这些考验呐、他们一个一个也慢慢疏远了。可是我不知道啊，是神的爱一直吸引我，一直吸引我，到今天还是这个爱吸引我。假如我去到一个的机会有神的爱，有神的同在，我是会被吸引的。所以我就这样子的被吸引，一直这样子的被吸引。所以每次去教会就说，牧师以为我有问题，我其实没有问题的，我只是爱耶稣罢了。他们看我去聚会就是流泪，去聚会就是被神的爱感动，然后就这样子的我们就过了。然后我讲到呢，在我最大的逼迫，也就是在我妈妈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你要继续跟随耶稣我就不在宫里读书。后来我选择呢，在我的神修班呢，我放弃我的读书，因为我要耶稣，然后甚至把我的能够升到大学呢，这些念头我都没有，我放弃。所以如果假如你问我呢，我放弃读书我会后悔吗？我说我没有后悔，我一点都没有后悔。因为呢，在我的人生里头，我一直看到主一直怎样的带领我到今天。后来在16岁，我就把我自己献身给主，说神，我只是要嫁给你罢了，我要你成为我的爱人，我最爱最爱的一个，最爱最爱我的。而且我到今天每次想到我这个的爱，我会流泪，我会很感动的。可是我以为我没有嫁人了，我以为我没有结婚了。可是当我在在我要上大学进修班的那一年呢，我爸妈妈把我赶出家门，我真的出来，然后开始去找工作神也跟我讲，其实你会找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在那一天我就找到这一份工作，我就开始我的独立的，我就是我自生自养啊，就是我一个独立的生活，离开我的本家，离开我的父亲啊，我的母亲。然后我妈妈上次就会讲因为我出家，我还是会回家的哦，因为我还是会继续孝敬父母的。我还是会一直找机会回家拿钱给我妈妈的，因为我做工人嘛。所以我妈妈有一次就是你是离家出走的。我讲我不是离家出走，是我逼不得已我就离开家，因为我要耶稣。那个是过后的问题。然后每一次我自从出来了，神也在我24岁的时候呢，他说现在你要回家了，你要回去你的父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回家，我就是顺服神，我就回家了。原来呢，在24岁的那一年呢，神在预备我的分离了。神真的给我预备我预备我的生中大事。后来我就嫁给他，分享的我的丈夫，我的牧师在24岁他有一天来告诉我的牧师，他不是告诉我他告诉我的牧师，神把爱我的爱呢放在他的心里面。我听到呢，神把爱我的爱放在他的心里面。我说我不给罗兰来，我真的要祷告，神中祷告，这是不是从主来的？然后他跟我讲了过后呢，我用6个月的时间来祷告，结果我发现到呢，是上帝有一次透过一个梦呢跟我讲，是我预备你的分离的，我必备给你的叛离的。然后我就接收，然后我嫁给我的丈夫。 然后啊，在这个婚姻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多的见证，然后那个改天才跟你们分享。我要分享的就是呢，在我嫁给我丈夫养儿育女当中，牧养教会，那我要怎样我会进入这个水流啊？这一个进入这个水流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怎样来进入这个水流，也就是在2023年的六月，牧师他退休，在6月30号退休了。那在这个6月30号之前的3年前，哦，就是在2020年，神跟我有一天在梦里面跟我讲，你要出来。然后我问主什么出来？你要从教会里面出来。那时候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可是我见到这个梦的是非常清楚的。那时候我的丈夫还不知道，会在进入一个呢，所谓的小组的机会。两三个人如果同心祷告，主就在我们的中间。就我就一直想要有主同在的教会。然后原来呢，在这个3年里面呢，我才发现到呢，原来神在一直预备我。然后到最后呢，我们进来这个水流，它是怎样发生呢？后来我们才发现到呢，我们在牧养的这个教会，我的丈夫在牧养的这个教会呢，已经我们已经容纳不进去了，已经是在那个进入那个世俗和属世的那个系统里面了。然后我就发现到呢，我已经容纳不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了。其实我在这个教会呢已经40多年了，已经深根蒂固了，已经是我的生命来的。然后叫我要离开啦，我告诉你是不容易的。然后神用3年的时间预备我的心啊，也在2020年的时候呢，神开始在预备我的心，我就开始想有一天我要离开教会了，情形会怎样？哎，开始讲真的会很怕，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的，我从来没有换过教会的。这个教会是我很爱的一个教会，是带领我成长的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可是圣灵充满有一样东西缺乏的，就是要以神连接呢。我的牧师每次就会说，耶稣就是我们的目标。可是在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当中呢，我就看到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当初所要的那种跟主的那种连接的已经没有了。常常要找回的时候，我感觉到好像找不回了。后来我才明白呢，自从我在2023年，哦，我在真的是神的带领了。我真的在想回去呢，是真的是神的带领。在我很彷徨的时候，很无助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呢，我就认识到郭牧师。哦，可能我提郭牧师一点点哦。我认识到他呢，也是透过凤林牧师。其实我也不认识凤林牧师的，我也不是很认识他的，我也不知道通过他会联络我，然后跟我讲郭牧师来马来西亚，他说他从美国来马来西亚。然后呢，我第一眼见到郭牧师的时候呢，我说一见如故啊，好像是认识他很久样子。我很奇怪，我会跟他分享很多东西，我不会随意跟人家分享东西的。但是我跟郭牧师我就会分享很多东西。后来慢慢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一本书《真实的基督徒》。他就讲了一句话，讲假如你信主很久呢，你看了你就想说，你看你整个的信主的过程。假如你是刚刚信主的话呢，你就当做呢这一本书呢，在引导你走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我就真的哦，我就从他又给我了我那个平台啊，那个视频，我就一个的听啊。有时候我听不明白，我在听过；也有时候分享的时候有一点懵啊，在听过。但我发现到呢，我的一点一滴，我的整个的信主的过程呢，经历神呢，哇，那个是我的出发点呢， 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让我一直进入这个内在生命里头。尤其呢，在2023年的一月份，新年过后的二月份，应该是三月啊，郭牧师来马来西亚第二次的那个真实的基督徒。那时候啊，我其实是在很彷徨的当中，很无能，很无力，很不知道要怎么办。后来我就讲，感谢主，我就去了，我只去了一个礼拜罢了。我不是深耕细作的那个一个第二期，可是我只是能够去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星期多罢了。但是我一去的时候呢，我感觉到呢，那个主的同在啊，然后主就慢慢的一直很细的坐在我的里面啊，一直坐一直坐，坐到啊，有一天我感觉到呢，我里面的彷徨完全没有了，我里面的惧怕完全没有了。然后呢就在上个月十月份的时候，我进入第三我称它是第三个学期哦，第三个学期我也没有上到完啊，我建议中有没有在啊。但是有一天早上我在聚会的时候，神给我突然间一个的很大的启示，就我看到呢，在马来西亚我们没有所谓的小组的一个教会啊，一个所谓的是家庭教会，我们这边没有的，我们都是以教会来建立就是你要属一个教会，你要属一个教会。但是那一天呢，我突然间发现到呢，我们当中有很多中国同胞他们就是已经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里面的，已经是在一个家庭小组里面的。后来突然间给我感觉到呢，我不需害怕，神跟我同在，我做对了，整个人开怀，我整个人呢完全的走出来呀。而且呢，我从此呢不会一直在想，哇，我是属什么教会，我是属什么教会。我现在可以大胆的说呢，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教会。然后我们有这么多的家人在一起，同步同行，知道我们走到天家。而且在这个内在生活里面呢，一直叫我好像跟牧师讲一句话，说你真的进去你走不出来。我其实这个感觉是很深的，我一直感觉到呢，我要这一块，我要更多更多更多，我就是要耶稣，我要耶稣，我就是要一直一直进入这个水流里面就是这样子。我很感谢神，就是在这个第三期里面呢，哇，在最后一个星期啊，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星期呢，哇，真的是我的眼泪不会停啊，我的泪水，我一祷告的时候，我的泪水不会停啊。但是神感动我要祷告什么的时候呢，我发出来的祷告，我感觉到不是我自己啊，是神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我很感谢神，今天神真的来到马来西亚了。神跟郭牧师还有马萨牧师说，我已经来马来西亚了。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多年的等候，多年的期待，我真的是要有耶稣同在的机会，那才是真正的机会。耶稣与我们在一起的机会才是真正的机会。所以在我的整个人生命里头，我要总结一句话，顺服就是蒙福啊，顺服就是蒙福啊，谦卑就是神施恩啊。这个是我生命中的我学到最宝贵的功课。在我这一生里面呢，只要神要我做的，我可以马上就起来做，我可以马上起来做，只要是主啊要我做的，就好像感觉到很困难，我就说神，我不会了，我不懂了，我不知道要怎样了，神就会用手，好像刚我说的，他就会用手呢托住我，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呢 啊，再继续的走下去，这就是我的生命，哎，这就是我的见证。神有神真好。再我要再加一句话呢，就是在我们的婚姻里头呢，有神的带领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婚姻，是我们的配偶呢，是要陪伴我们一生的，跟我们走这一个天家的道路了。所以呢，在我要结束之前呢，我给你们一个经文。他说呢，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他说，我要举起我救恩的杯，称扬他的名。我的心呢，也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我用这句话来做结束，我们真的要来称颂他。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的一切恩惠。我说呢，我这一个旅程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恩惠。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他救赎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以慈爱和怜悯做我的冠冕。在我还没结束之前，我深深跟你们分享一个见证。我的这个人生旅途，在我整个的家族里面，我本来有六个姐姐的，可是我现在只是剩下三个姐姐。为什么呢？我们的家族面临一个很大的咒诅，如果我今天没有她，我真的我不敢想象我会怎样。我的三个姐姐，在我前面的三个姐姐都没有满60岁就离开人世了。我有三个哥哥，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哥哥。我两个哥哥离开我也是没有满60岁的。可见你可以看到我的家是一个很大的咒诅。我说如果我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会怎样。所以我说除了感恩，我还是感恩，因为他救我脱离死亡，脱离阴间，脱离痛苦，是他救了我。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线上的同胞们，我要说一句话，耶稣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他是又是又真又活又真实的神，也是一位美好的上帝。他会用他的手扶持带领我们的一生。有耶稣真好，谢谢。
把线交给燕萍。哈利路亚，感谢主。
啊，牧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来为主做见证，因为为他做见证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么我呢，我是出生在一个充满着争吵还有苦读的家庭，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到处留情的男人，他一生中拥有很多的女人。而我妈妈呢，她从小是因为家庭的贫穷，然后所以她就被卖给另一户人家。可是很不幸的，她从小都经常被这个养母虐待打骂，她就是这样子长大的。然后到他结了婚，他就以为有一个依靠，可是又怎么知道这一个却是一个到处留情的男人啊。所以我妈妈她一生中都充满了很大的苦读啊。所以在我3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妈妈又为了这些的事情来吵架。然后我爸爸就一生气，他就出去了，他就出门，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他遇到了一场车祸，所以他就丧生了，就在那边啊，就去世了。然后我妈妈，她就为了生活，然后她卑鄙放下我们这三个孩子啊，把我们留在奶奶的家，然后我妈妈自己就到这个新加坡去做工。我当时只有三岁，我就需要经历了这个父母的离异啊。而当时我哥哥姐姐比我大很多，他们需要上学，然后家里的大人也需要上班，所以常常都是留下我一个人跟奶奶在家。而我妈妈，我奶奶她也年老的，也很难去照顾我。可是我又很调皮，当时我是很调皮，我常常做了一些许多危险的事情。我试过躲在冰箱里面，我也因为当时我的体格很瘦小，所以我也试过我跑到那个阳台那边，我也跨出那个的围栏，那个栏杆，然后也在那边好像荡秋千这样子玩。然后我也试过跑去邻居的家，他的屋顶，因为他们的屋顶也是在楼下是平的，我就跑上他们的屋顶那边跑来跑去，跳来跳去。我很感谢神啊，都在我做的这些危险的事情上，神却默默的保守了我的性命啊。因为我相信我的一生都在耶稣的手中。然后我家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就决定把我带去我的外婆家，因为在我外婆家那边有很多那些跟我的年龄相仿的那些表弟表妹，然后又有大人可以在家里来照料我们，照顾我们。所以当我的家人把我带去我外婆家的时候，因为他们怕我哭闹，所以我们就半哄半骗的跟我说，啊，你乖乖在家，我们去买东西，我们很快就回来接你了的。然后我就很天真，我也傻傻，真的就站在门口那边一直等，就一直等，等到天黑也是这样等。每当有车经过啊，我就以为是我家人来接我，可是哦，却是一次一次的，又是这样，都是失望啊。所以就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确确实实的感觉到被遗弃还有被抛弃的那种的感受啊。慢慢的，这个的苦毒的根也在我的心中慢慢的滋长起来。特别有一次，当我看到我的表弟表妹他们生日的时候都有蛋糕，可是家里的大人却跟我说，等你妈妈回来买给你，等你妈妈回来买给你。可是我也是一样的，就是等啊等，就是一次一次的都是失望的。然后直到我八岁的那一年，我好不容易真的等到妈妈回来接我们了，哪里知道却发现原来她早已经在外面另外组织一个家庭，而且还生了两个孩子啊。所以导致这个我对我妈妈的那个的苦毒啊更加的加深。所以我长大过后，我就一直跟她的感情很不好，我常常都敌对她。那我很感谢神的就是，我姐姐在我们家庭里面她是第一个信主的，因为她在学校参加了一个那个基督团契，她在那里信了主，所以她也把我和我哥哥一起带去主日学。当时我们很开心的，我每次去到主日学我们都很开心，因为那边有很好吃的零食，那边有很好玩的游戏，那边也有可以给我们唱歌。到现在我还可以记得主日学老师教我们所唱的那些歌，我还记得的，因为真的很开心，又可以听到耶稣的故事之类这样。但是那些因为当时还很小啊，只有五岁六岁，所以对基本上对这个福音是完全并不是很明白的， 就是只知道去那边玩，去那边很开心。可是我姐姐她却，可能神就给她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我姐姐就开始每天晚上就来教我们读那个主导文，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来读，然后久而久之，我也慢慢的也把这个主导文给背上来了。所以原来我很早，我很小我就会了这个主导文，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主导文。所以每次我们睡觉之前，我们都需要背了主导文，我们才一起睡觉的。然后可是很可惜啊，到了十岁我就停止去，就没有再去主日学了，因为只剩下我一个。哥哥姐姐都长大了，他们都去青少年了没有人，我没有人陪伴我，我就没有去了。然后直到我上了中学的时候，我就变得很叛逆，然后我就交了一些的坏朋友，我就开始经常被逃学啦，我就会撒谎啦，我还会偷钱啦，常常偷我哥哥姐姐的钱啦，然后。直到也有好几次，我朋友，我的这些坏朋友，他们也尝试想要教我抽烟，可是我很感谢神啊，神在这件事情里面也拦阻了，他也保守了我，然后让我，因为我很讨厌香烟的味道，因为我一嗅到香烟的味道，我也觉得很恶心，我会想要吐。我相信这是神怜悯我，他默默的在保守着我。然后这样子的日子呢，就大概维持了两年左右这样子。有一天，我就突然开始警觉哦，我就莫名其妙的想通了，我就觉得，哎，这样的生活很没有意义啊，所以我就不想再跟这些坏朋友一起了，我就开始回到学校，开始去接触一些正常的朋友。然后很感谢神的，我的这一班朋友里面，其中有一个他是基督徒，然后在我丰富就是好像我们所谓的高一，我高一的时候他都有带我去这个青少年，因为当时我是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上课，柔佛州呢他是星期五和星期六才是休息日的。所以礼拜天是需要上课的，所以我大致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主日的。然后所以我也只能够在星期六参加他们的青年团契。我这个朋友呢，他也还送了我一本圣经，对，可是他当时还不够认真啊，所以就没有好好的去听这个神的福音，没有好好的去学习，所以有时候有去，有时候也没有去这样子。直到我高考过后，就是 after 我的 form 6，然后我的家人就决定在马六甲开一间店卖鞋，就是开鞋店。然后就这样，我和我的姐姐，然后和我的妈妈，我们三个就在马六甲一起来打理这个鞋店的生意。然后不久，我也在马六甲也认识了我的丈夫。当时我的丈夫他是一个瘾君子，就是吸毒的。然后我的人生中就是经常一遇到问题，我就想要逃。所以我很想要逃，我想要离开这个家，因为我不喜欢，我跟我妈的关系不好，我想要离开这个家，我觉得这个家我没有任何的归属感，所以我根本不理会我的妈妈怎样反对，因为我妈妈肯定反对了，因为我的丈夫是一个吸毒的，我妈妈肯定反对，但是我不理会她的反对。我还记得那时候当我决定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反锁在家，她锁住那个门不让我出去。但是我又不怕死哦，我就好啊，好，你把门锁上没关系，我还有阳台，我还打算从阳台跳下去。哇，我妈妈看到这样子，我妈妈就怕了，我妈妈就妥协了，她说啊，好了好了，就开门给我。然后 开了门给我，我就这样子离开家。然后从此呢，我就走上了一条非常坎坷的路，这就是我的一个的旷野。然后过了不久，大概两年多后，我就有了我的孩子。而当时我的丈夫他的毒瘾却越来越深，他从开始起初是吸那个海洛因，过后他就去吃药丸，到最后甚至他把摇头丸跟那些 K 粉就是掺混合在一起，然后用针来打进去，所以那时候他真的是走无法自拔，他当时完全无法自拔，天天就是这样子昏昏沉沉的过日子，而且有时候还需要我到外面去把他给领回家带回家这样子。然后日子久了他也很挣扎，我相信，然后他就选择了想要跳楼自杀。但是我很感谢神的，神他也保护了他，就在他跳下去的时候，他竟然被那个铁条那些铁枝勾住他的衣服，也勾住他的腰带，所以他就没有掉下去。我相信是神在保守他。然后过后我的日子就越来越坎坷，因为为了我的丈夫，那时我孩子还小，我需要常常抱着我的孩子进出监牢啦，进出警察局啦，有时候还需要去法庭啦，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去跟那些当事人谈判谈条件啊，怎样和解啦，这些事情我都需要去做，我都需要去面对。甚至有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肚子里面还怀着我的孩子，然后我手里还要抱着一个孩子，我还需要搭巴士去到怡保，从马六甲搭巴士去到怡保，就是一个精神病院那边，要去探访我的丈夫，因为他犯了一些很严重的事，然后他就装疯卖傻之类这样子的，就被他们送去了那个精神病院，所以我要去那边探访他。所以这些路我都一直这样子走过来，我也不知道我怎样走过来的。所以直到有一天我真的也觉得累啊，这样子的日子真的好累啊，我就开始后悔了。可是我虽然小时候有去过主日学，可是还不懂得怎样的去寻求神啊，因为我也没有读圣经，虽然我的朋友送了我一本圣经，可是我都没有读过那本圣经。所以我就开始常常坐在那边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就说这条路到底要怎样走下去啊。直到有一天哇，我真的是不能够了，我连我自己也想要自杀，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啊，神真的是一路一直在我最危险的时候他就把我救下来，他就保守了我。然后上帝就突然间让我看到一张照片，里面有我的孩子，就让我醒过来这样子。诶，如果我自杀，我离开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就放弃这个自杀的念头。然后直到有一天当我又在那边安静的坐在那边又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路要怎么走，突然间我就听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孩子回家吧。哎，我就很奇怪，谁在跟我说话？后来这个声音又在出现的一次，孩子回家吧。哦，我就心里面我知道，哎，那是神，是神在呼唤我，要我去找教会。所以经过几经波折，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教会啊！真的，我很感谢神让我找到了教会。然后从那时候起就开始了，起初是我一个坎坷的路，现在却开始了我这个恩典之路啊！我感谢神啊，神给了我一个非常爱我的牧师还有师母，他们常常能够会带领我读经，他们也带领我查经，我的师母也常带我去特会啦、培灵会等等的。然后就在 2000年，就2000年的时候，我就决志要洗礼啊，我决定要洗礼。可是当在我要洗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就一个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动，要打电话给我的后父，就是我妈妈的丈夫，要打电话给他，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给他。以前我都是叫他安哥安哥的，都是叫叔叔叔叔这样子。可是当这一次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就很奇妙，我就叫他一声 daddy， 然后讲 daddy， 我打算要洗礼了，可以吗？我去问他，因为我这个后父就觉得很感动，还在很奇怪，他为什么我会啊？可以啊，可以啊，你都长大了，你决定你喜欢就好了。然后我还问他，我可以叫你 daddy 吗？哎，他很开心啊，说可以，当然可以啊。然后就这样子生，就让我跟我的这个后父有了这个的关系。然后过后，我也常常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叫清泉的这个的事工，然后在里面其中有一课是讲到饶恕，哇，那一课我真的做的很，我很难去做他的功课，我做不到。因为里面没有那个饶恕，我是非常的清楚知道我对我妈妈的那种的苦毒一直在拦阻着我。可是后来神也感动我灵里面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说要打个电话给我妈妈跟她道歉，然后还需要跟她说我爱你。可是当时我很难做了，我就跟神交织，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做不到，我一直哭，神啊，我做不到啊，我跟我妈妈的这么久长期的这种的这个的那个的破裂，你要我现在打电话给他，我办不到。可是神却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你知道吗？我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样的，我也为你妈妈钉在十字架上。哇，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哇，我哭得不得了。我就最后我就说啊，我都降服了，是的，神，我降服，好了，我打了。我相信也是神给我力量，真的就打了这通电话。打给他的时候，我就一直哭。后来我就跟他说，妈妈，对不起哦。过去我做了这么多伤害你的事情，请你原谅我好吗？然后讲了很多，过后我还跟他说，妈妈我爱你。哇，我就哭得不行，我妈妈也在那边哭啊，我妈妈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跟他讲这些话。然后感谢主，就因为这一通电话，神让我和我妈妈的那个多年来的心中的那种的那种的放不下，那种的苦毒都完全给挪掉了，都拿掉了，就恢复了，就这样子就恢复了我跟我妈妈的那个关系。所以我感谢神，他在这个恩典之路里面一直的扶持我，虽然跌跌撞撞，但是都可以看到神真的很爱我，因为他不只是我个人经历了神，他也让我的孩子也经历了神，尤其是我孩子在学业上真的大大的经历了神的恩典。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想要去青少年，可是后天就有考学校又有考试，他们就有点就神，可能神是给他一个，我觉得神是给他们一个的功课，然后就让他们去学习，他们就在那边纠结，到底我要留在家里温习功课好呢，还是要去这个青少年。他们跑来问我，但是我没有给他们答案，我就说你们自己去，然后我就说你们自己去祷告吧。然后最后他们两个都选择要去这个青少年。然后结果多几天他考完试回来，他们两个都很开心跑回来跟我讲，妈咪你知道吗，我们所读的全部都有错嘞。 可是我们没有读的那些没有预备的全部一题都没有出，所以神让他们在这件事情里面经历到神，他们选择神，他们要先选择神，要先来讨神喜悦。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尤其是我女儿要上这个带她考这个高考的时候，就高三考试。因为我女儿她原本是读理科的，可是过后她就想要转去文科，可是学校就不允许，学校就要让他们在最后一年才可以转，所以他们没办法了，她就继续读了两年，第三年才转去文科。可是她两年都没有读文科，突然间第三年你就要他考试，他根本就不会啊，他什么都不会，他是零的文科。然后他变成他常常在学校就是睡觉，他每天去到学校就是睡觉。所以每次我去到学校，老师就是跟我 complain 说，哎，你的孩子天天都是睡觉啊之类这样子。可是神真的在他的身上就是那么的怜悯他，就在他模拟考就是 trial。就是考完模拟考过后，神突然间就给我女儿她开窍了，所有东西她都会了。就是短短的两个月时间，神就让她搞好所有，包括她的经济学啦、商业啦，也包括她的那个的bookkeeping， 那个做账的，全部都让她搞上来，她自己无端端就这样子会了。结果他高考的成绩，他考九科，他拿了七科特优，就是七科 A， 他总共考的是有九科，他七科都是拿到 A plus 的，就是特优。所以神我看到，哎，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就是那么大的恩典，那么大的怜悯。他因着他考到这个的成绩，他轰动了学校，因为他的老师全部都讲。他每天睡觉了，竟然能够考了七个 A， 都就每个都很都吓到一下这样。然后他上大学也是一样，神也那么怜悯他，竟然给他拿到奖学金，而且是学费是除了学费全免，而且也包括他的生活费、他的住宿全部都包到完。所以我看到，哎，神在好，我不只是我可以。啊，有神的这个的恩典，连来我的孩子也能够经历。然后不只是我的孩子，我丈夫他其实也经历，他前前后后他都有尝试过在这个戒毒中心去戒毒，虽然是进进出出这样，但是的确他也经历过神，他也在里面常常需要他们去背经文啊。学习啦啊，主要他在那边他都有经历到神的，只是可能他的意志力还不够，还可能也还不够依靠神，就是可能只是单单的依靠自己。因为我们当我们单单靠自己，我们相信我们是不能够，唯有靠神，唯有依靠神，我们才能够。所以他偶尔也还是会做出一些伤害我们的事情，特别是他的孩子，所以我的女儿到现在他们都还是无法谅解他的爸爸。但是我没关系，我相信神会做，神会继续做的。OK， 这个就是我信主的过程。哦，接下来我是想要讲，我很感谢，就是感谢我的师母上个月把我带进这个 JMI 的这个生根系座，来安静等候神啊。在要去这个安静等候神之前呢，我心里面又有了很多所谓的自己的期待，就是
说，抱歉，我打岔一下，或者这一块哦留下一次，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有超过了。
好的，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就是我要讲的是，我相信神还会做啦。他不只是在以前做，在 JMI 里面他有做，我相信接下来他还会继续做，因为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谢谢。
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啊！的确， 就如郭牧师之前有讲的，的确好多好多东西可以讲啊，可以数算不完神的恩典哈。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抱歉家人们已经超过了大概10多分钟了我们要做一个结束祷告因为郭牧师他有交代说叫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让我们大家都一起的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恩，继续的相信我们的主。主，我们还是继续的相信你，知道主啊，你会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主，我的祷告就是要把主我每一位带到你面前，主要与你紧紧连接，还有不断的来寻求你的面，不断的主啊，一生一世的要来寻求你，要来主啊，在你的面前，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愿意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动善功。主，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见证主啊，那许多事情你所做的，我们深信你还没有完成。你知道主啊，将来知道今天你还要继续的在我们生命的工作，帮助我们把这启示和智慧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要更多来认识你，更多主啊来爱你，更多让我们生命结出许多的圣灵的果子。我们要谢谢赞美你主，赐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的家人，使我们身心灵都兴盛，爱主更多，信靠主不断的增加，认识主不断的更加的丰盛。谢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好，再见了，拜拜，再见了，上帝祝福大家。